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交易计划系列的第一篇，标题是想成为优秀的交易者，了解交易计划的重要性。本篇导语：交易成功需要科学的交易计划，只有跟随计划交易，才能提高盈利机会。如何制定实用的交易计划模板，以达到专业交易者的境界？本篇开篇，一位眼界开阔、有抱负的新手交易员问一位学识渊博、富有的成功交易员：我怎样才能在股市中最终获得100万美元？老交易员挠挠头，想了想说：从200万美元开始。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这一章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这本书。直到上周，我在车里听了一场纽约大都会队的比赛。在雨停期间，播音员史蒂夫·萨默斯谈到了佩德罗·马丁内斯。对于那些不懂棒球的人来说，这意味着他是当年棒球界最出色的投手。萨默斯谈到了佩德罗是一位多么优秀的投手，以及他如何能够因伤病和年龄而调整，如何能够在比赛中适应击球手。他说，佩德罗有很多不同的比赛计划，一旦他上场比赛，他就能很容易地切换这些计划。这种知道什么有效、什么无效的能力，使他成为棒球界最具统治力的投手之一。第一节，悬空曲线球。我在想，嘿，这是个很好的比喻来表达我的意思。我是这样描述的，佩德罗·马丁内斯有一个主要计划，就像交易员的交易计划，这个计划就是记一切可能赢的比赛。它包括掌握自己的投球，了解对手，通过合理饮食、休息和锻炼保持健康。他努力发展自己的投球选择库，精准的控制，以及从不同手臂角度和速度投球的能力。这些都是他在任何一天投球之前所做的事情。他的主要交易计划的一部分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累了，什么时候该退出比赛。他的主要计划不会经常改变，但他会不断重新评估，以确保计划行之有效，并想方设法加以改进。例如，近年来，他在常规快速球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切快速球，他的速度从90多分降到了80分钟上游，不过在需要的时候，他还是可以往后伸手，投得更快一些。一旦他对自己的主要计划感到满意，在下一次评估之前，他的计划基本保持不变。不过，每场比赛和每种情况都会带来新的东西，佩德罗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比赛计划。作为比赛计划的一部分，他会研究对手的击球手，了解哪些有效、哪些无效。他会为比赛制定一个整体的比赛计划，也会为每个击球手制定可调整的计划。他不会仅仅依靠投掷快速球来获得三振。他知道有些时候他可以让自己的手臂休息一下，尝试用滚地球代替出局。比赛计划中的一些项目可以是，如果曲线球有效，就继续投。如果巴里·邦兹在泥地里挥棒，就继续投。如果另一位打者没有挥棒，那就投给他更靠近打击区的球。如果球数是 0-2, 投变化球或曲线球，除非杰特是打击手，并且一直击出这些球。如果他的内上快速球不起作用，那就投低速球。如果某某打者最近一直击出曲线球，那就投内侧球。当有什么不奏效时，他就会找出问题所在并加以解决。这些心理工作很多都是在局间和教练的帮助下完成的，而不是在投球间隙，因为投球间隙他的情绪可能会失控。过去几年，由于伤病和年龄的影响，佩德罗的快速球速度减慢，如今他更多的依靠控制，并能在比赛中做出调整。他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投手，就在于他的调整能力。同样，交易员也需要不断 审视自己的比赛计划，调整自己的仓位。优秀的投手会这样做，而差劲的投手则一直投出悬空曲线球，永远学不会调整。他们会被送回未成年人队，几年后最终只能去卖二手车。很抱歉，有些读者不知道我刚才写了什么，所以要说明的是，悬空曲线球是一种坏球，通常会导致全垒打。曲线球是一种球速比快速球慢的投球，应该以曲线远离击球手，使其难以被击中。然而悬空曲线球没有形成弧线，就像一个大柚子一样悬挂着，很容易被击中。经常这样做的投手当职业投手的时间不会太长。第二节，一个典型的糟糕交易者。那么这与交易有什么关系呢？比方说约翰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交易者，他已经做多原油两天了，并且在交易中上涨了2美元。他做多原油是因为他在电视上听到的都是原油如何升值，还因为他上周刚在加油站花了每加仑3美元的油钱。两天后原油价格开盘下跌20美分，他担心情况不妙，于是在市场上卖出了原油。然而一天结束时油价又上涨了1美元，几天后油价又上涨了4美元，几乎没有下跌。他不仅没有重新入市，实际上还做空了，因为他认为会回调一些，这样他就有机会重新做多。这周结束时他损失了4000美元，而这笔交易本应让他赚到4000美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从来没有制定过交易计划，也没有制定过交易后的游戏计划。他投了一个坏球，因为他没有做足功课，然后又投了几个坏球，因为他没有做好准备，让情绪控制了他。他参与交易的原因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，仅凭高油价并不能成为贸然买入石油的充分理由。在跳入交易之前，你需要彻底考虑清楚。然后一旦进入交易，约翰就不知道自己想从中得到什么。你不能以这种方式交易并指望赚钱。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交易员，你就应该为你的交易制定一个计划，因为冲动交易不会让你走得太远。第三节，一个典型的优秀交易者是有计划的。另一方面，一个优秀的交易者在跃跃欲试之前会对形势进行全面分析。他可能会看看原油在图表上的位置，考虑是否超买，涉及的风险有多大，他希望在交易中赚多少钱等等。在满足他可能有的任何标准之后，如果他决定入场，下一步就是寻找入场时机。这种交易者的优势之一在于，在决定买入之后，但在入场之前，他会开始为交易制定出场策略。入场后，他会定期对交易进行评估。基本上，他对交易既有进攻计划，也有防守策略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他对交易从头到尾都有一个游戏计划。如果你看一下图 1.1, 就会发现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发生。这几天，由于天然气价格屡创新高，原油新闻频频见诸报端，市场在强劲的上升趋势中短暂处于拥堵阶段后，似乎又要再创新高。虽然一个谨慎的交易者不会因为新闻而跳进交易中，但我们可以这么说，从现在开始，优秀的交易者哈里看了阴影圆圈 A 当天的图表，画了几条趋势线，然后说，你知道吗？这看起来是个好情况，它符合我所有的标准，它正处于一个主要的上升趋势中，在本图中没有看到完整的上升趋势，但显示了趋势线 A, 它相当接近趋势线，它刚刚突破了70美元的小拥堵区，回调了一些，现在又突破了，它接近历史高点，考虑到它起飞的潜力，趋势线 B 横梁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。止损的好位置就在该趋势线下方，因此风险约为2个点。随机指标处于高位但尚未交叉，其中的上升趋势线是看涨信号。 如果随机指标转为低于超买区域，我会出局，就像市场突破趋势线一样。现在，哈里做了一笔符合他的交易风格和交易计划中规定的标准的交易。此外，他还制定了如何处理这笔交易的游戏计划。他没有像约翰那样两天后在币圈被认出，而是在持有一周，当趋势线 C 被突破且随机指标在超买区域下方交叉时，在 C 圈卖出。哈里喜欢画趋势线，由于市场变得相当陡峭，他调整了角度，画出了趋势线 C。 底线是哈里有一个游戏计划，每份合约赚了近4000美元，而约翰在同样的交易中损失了4000美元。此后原油价格达到每桶135美元。幸好我没有再认为原油价格过高的70美元时就开始做空。佩德罗·马丁内斯小腿肌肉撕裂，去年大部分时间因肩袖撕裂而在伤病名单上度过，今年年初又因腿筋拉伤而继续休战。我之前提出的保持健康的理论也就到此为止了。由此可见，世事难料。第四节，交易计划和游戏计划。本书主要讲述如何减少交易中的赌博成分。许多人认为交易不过是一场赌博，对许多交易者来说确实如此，但也有许多交易者年复一年月复一月的在交易中赚钱。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将赌博与交易区分开来，他们的结果表明这是可以做到的。我相信只要愿意付出努力，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点。对我来说，这种努力就是制定计划并按计划进行交易。最重要的工具可能莫过于一个适当的深思熟虑的计划。当我谈到计划时，我指的是两种类型，交易计划和游戏计划。虽然他们可以一起工作，但他们是两种不同的生物，需要相互依赖才能发挥作用。没有比赛计划的好交易计划是行不通的。这就好比佩德罗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快速球和曲线球，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投，也不知道该投给谁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没有交易计划，比赛计划也不会那么有力。这就好比佩德罗决定要在艰难的情况下投出滚地球，但他意识到自己从未学过如何投滚地球时已经太晚了。但是一旦他把这两个计划结合起来，他就能赢得很多比赛，成为一名出色的投手。这对交易者也同样适用。制定这些计划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确保你始终做出明智的交易决策，帮助你退出交易，并确保你在进行交易之前知道自己所冒的风险和能获得的收益。如果没有计划的帮助，你的起步就是落后的。与有适当计划指导的情况相比，如果你随意交易，成功的机会就会小得多。在本书中，你将看到交易和游戏计划对于成为一名更好的交易者有多么重要。我曾在有交易和游戏计划的情况下进行交易，也曾在没有交易和游戏计划的情况下进行交易，但我可以肯定的是，当我有正确计划的指导时，我的交易结果会成倍的提高。交易计划，交易计划是第一位的，它是每个交易者都应具备的基于棋盘的交易策略，它应反映交易者的交易风格、交易策略和风险规避。交易计划不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系统，但可以有一些已知的可行策略，比如在上升趋势中买入逢低吸纳，任何一笔交易的风险不超过股本的 5%。 交易计划每天都不会有太大变化，因为它由交易者的系统和资金管理计划组成，它确实需要定期审查，但总体上通常不会改变。虽然本书不是关于如何制定交易计划的，但我将在下一章阐述制定交易计划的基本要素。游戏计划，一旦制定了交易计划，交易者就需要一个能够每天攻击市场的计划，这就是游戏计划。 它会随着新的市场条件而不断变化。市场无时无刻不再提供新的东西，准备充分的交易者可以通过提前准备如何应对来利用这一点。这可能包括移动止损点，了解失业人数公布后的应对措施，或等待市场达到趋势线后再入市。游戏计划将包括寻找交易，把握时机，了解交易量，在哪里退出，以及如何调整风险。你应该定期重新评估你的仓位，并提出新的方案，这样你就可以随着市场的变化而改变你的游戏计划。本书的重点在于如何利用游戏计划为你带来优势。如果你学会了如何制定和使用计划，你就会成为一个几乎不需要赌博的交易者。现在，在我继续之前，我只想说明，这些只是我的想法，不应被视为福音或交易和游戏计划的圣杯。这些只是大纲，你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。这本书不适合懒惰的交易者，你不会找到任何让你一夜暴富的策略或系统。这本书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好、更机敏的交易者，但你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交易水平。但愿读完这本书后，你的武器库里又多了几样工具，能让你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我知道你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交易者，因为你买了这本书，这是一个开始。总之，希望我能帮到你。交易计划系列第一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有些人一听到交易系统这几个字，就认为它一定是由计算机生成信号的。其实不然，系统不一定是机械的，只要始终遵循相同的规则，系统就可以是完全自由的。交易计划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，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